南无车武禅师语录，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翻开文本。请继续看第二十五段。又超勤一见为宗，但以但曰诸法绝代，离过绝非，以超一切众生情妄执着三乘贤圣所见差别。若欲诸法圆融，原该次具融会百非，犹非凡情圣见之所能及。故总立超勤离见为宗，初以为心为宗，次以为佛为宗，三以绝代圆融为宗，末以超勤离见为宗。总此四从宗旨，方是依据弥陀正宗宗旨起一言哉。好，这是讨论念佛四从宗旨的第四从，就是依据阿弥陀佛以超勤离见为宗。超勤就是超越凡夫的勤执啊，离见就离开三圣贤圣的见地，以这个为宗，这说明这个名号是阿弥陀佛甚深智慧的结晶啊，如来智慧海，二乘非属测啊，不是声闻缘觉菩萨所能够测量的，所能够探究的。那从两方面来看，从站在诸法绝代啊，前面谈这句名号以绝代圆融为宗，这个绝代就是谈空性了啊，只有离开了对待能属主客体，就切入到主法的空性平等无相的状态。好，就从这个主法绝代的空来说，空就不离一尘了啊，离开能属了，没有彼此了啊，所以他就离开那个四句啊，超越百非。那这样的境界已经是超越一切众生情妄之主。我们对不二的这种心地风光啊，我们是很陌生的。由于我们无量劫以来都生活在对待的状态当中，在这个无明的捏湿的心里面，我们具有着种种的这个情呢、情想，这些情呢都是虚妄的，由这个情呢就表现为遍计属执，把那些不真实的 认为是真实的啊，执虚为有啊，执妄为实，在这里还非常的执着啊，这就是我们众生情妄执着的状态。这个我们情妄执着的众生对这个绝代的境界是不了知的啊。那这个诸佛所证的啊，诸法绝代的境界，也不是三乘的贤圣的智慧所能够探及的。三乘指全教的声闻缘觉菩萨，他们的见地都有差别。见地差别是来自于他们断惑的程度啊，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就是他所证到的无为法的程度决定了他的正位的程度。如果他断见思惑，就能证到人我空啊。如果进一步轻断尘沙啊，他就能够得道种智啊。如果破无明，他所见的就跟法性相等，但他却有程度的不同啊。所以三乘的贤圣所见的差别，由于他不圆满，没有现证整个法界的实相啊，所以对这一句阿弥陀佛的宗旨他是不能了解。所以这句超前离见就说明阿弥陀佛的名号建立的这样的一种不可思议乃是为佛与佛方能究竟的啊。所以从绝代的层面来看已经超越凡夫和圣人的勤见和见地。如果再进一步从诸法圆融的层面圆融就是谈不空了，谈妙有了，那就更不可思议啊。圆融前面谈到的这种世事无碍法界的圆融十玄六相的圆融，是建立在他的如来藏性的缘起的立场上来谈圆融。如果在八识心所缘起的，他都形成不了圆融的境界。好，既然是性起圆融，他圆就能够圆该四句啊。如果从那个诸法绝代，它扫荡一切，从诸法圆融来说，就可以建立一切，圆摄一切。所以这个般若的智慧势如大火炬，势边不可入同时你从圆融的层面又如大清凉池势边都可入。所以它能够圆该四句，在圆融层面这四句怎么说都是对的融会百非一切否定的当下它也有肯定那这尤其不是我们业力凡夫的情妄执着以及三乘圣贤的见地所能及的呢这个见就是有观视的意思，有推度的意思。那谈见解呢，有正见，有邪见那圣人的见，正见是见忧离见离开能见和属见那这个圣贤在见忧离见的这种无为法的见地当中，它有属见差别，就是证无为法的程度的差别 这些如果没有到达就近的这个断尽一切无明习寂的程度，它的见地都是不圆满的。所以这个三乘圣人的见地也是无能寂寂这句名号的宗旨，所以就总立超清离见作为一句阿弥陀佛的宗旨。好，这样我们前面四重宗旨，第一重就是以唯心为宗，这个唯心就是唯妙真如性、如来藏心为宗，这是它的体性。第二呢，是以一句名号以唯佛为宗，这是谈这个心的相状，表现为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乃至八万四千相八万四千好的这样的佛像。第三和第四是从它的作用层面来建立宗旨，一句阿弥陀佛以绝代圆融为宗，绝代就切入到空，圆融就表现它的不空，第一义谛妙境界相，这样的中道了义为宗。最后就以超前离见为宗，还是从它的作用层面来建立。好，那从四重宗旨来看，这一句阿弥陀佛就全体是以心为宗，以一心一真法界作为它的宗旨。那对于一真法界真如妙性，这是阿弥陀佛所证的这种心的体相用，来凝聚在这句名号当中。所以前面也谈到阿弥陀佛所证的涅槃的常乐我净，法报化三身的功德，以及果地上全体的度生的妙用、至真的功德，都在这句名号里面所以我们能念的心性不可思议，数念的名号不可思议，全体都是一真法界。所以对这样唯佛与佛方能就近的这种境界我们是很难去讨论的，就是起意言哉那通过这段法语的讨论，就可以推知彻悟大师他确实是证得涅槃三昧的人，要么这些话语是很难说得出来的，也不是逻辑思维所能够推断得出来的。所以彻悟大师在宗门下悟明心地大彻大悟，在念佛一法当中也有他的三昧的证悟，这样他才能够把这四重宗旨和盘托出当我们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们就深刻感觉到这句阿弥陀佛的境界之崇高深邃宽广，那真的不是我们勤职乃至于善贤圣贤的见地所能企及的。于是就有些人很小看净土法门，觉得这是渔夫所修的法门，当他看到这一段法语的时候，就不敢再这么妄言了。说实在话，我们多少念佛行人看这段法语，有多少能真正看得懂的呢？你看不懂还觉得你很小看净土法门，觉得这个净土法门很一般， 真言门一般就会有偷心，就想学其他的法门。别说是其他的道场，就我们东林寺道场，我也有不少人一边念着佛，一边想到其他的去要求学，去参学，去学其他的法门。据说持一个咒可以当身成佛，哎，他觉得这很好，他就想当身去成佛去。所以这些见地啊是非常重要的。你在理论上，在心性上，在这个一句阿弥陀佛的宗旨没有透彻的理解，以及念佛法门作为特别法门的异行道，以果地觉着因地心全体建立在大乘圆顿的立场，这样的圣妙与通途法门靠自力修因正果的过程，你没有一个比较明晰的考量，一般都会偷心，就有偷心。尤其是年纪比较轻一点的，觉得自己水平还不错，看点经教还很溜啊，他容易这个这山望到那山高啊。这说明我们对净土法门的理论还没有真正的去切入，还只是在事项上佛光掠影啊。所以彻悟大师讲这句阿弥陀佛的真正的宗旨意趣是很难说的，很难讨论的，很难测量的。就是彻悟大师谈到四重宗旨，也只是对一句阿弥陀佛的宗旨当中列为讨论的大海之一滴，乃有无量的宗旨，无量的意趣，无量的法义啊。为什么无量寿经再三的就讲阿弥陀佛智慧之海啊，这个声闻缘觉菩萨不能测量，声闻或菩萨莫能救圣心，没有一个能够探究阿弥陀佛的心能够探究清楚的啊。所以我们对四重宗旨的讨论，也无非对这一句阿弥陀佛无量宗旨啊，略长大海之一滴水而已。透过这一滴水的品尝，我们深深的感觉到这句名号就是全体的法界啊，不可轻视。好，请看下面第二十六段，此一念佛法门，如天普盖，四地普亲，无有一人一法能出其外，不在其中者。如华严全经，虽有五洲四分之殊，以因果二字该尽无余，四十一位因心无一心而不趋向果觉，四十一位属修种种法行，岂非皆念佛法行也？而末后普贤以十大愿王导归极乐，为全经一大结学，不其然乎？又华严者，以万恨樱花庄严一乘佛国，此万恨非念佛行耶？华严据 婆须密女、无厌诸王、甚热婆罗门等无量门，然皆显示毗卢境界。此无量门非即念佛门耶？好，先看这个。这一段我们给出的名称叫念佛圆收一切法，分三个层面去展开。第一是圆收教下，圆收教下指出就是教下，我们谈中门教下呀，一般以华严经、法华经和楞严经作为一个代表。第二是圆收禅宗，第三是圆收诸子百家，从中看到念佛法门不仅圆奢佛法，乃圆奢世间法，世出世间法念佛法门都能圆收，所以就叫圆收一切法好，首先对这个念佛法门，从它的特点给予一个概述，这种概述就有着赞叹的意思在里面。就是这一个念佛法门呢，是如天普盖，四地普亲。这个两句话我们常常说但我们想象一下，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就像天无有边际能够盖覆所有的一切天穹就像那个盖，我们约不出天之外是地普亲，就好像大地能够普遍的建立一切，亲就是给他支持住，生育一切。好，我们一切的正报依报都在天地之间，就比喻我们一切的正报依报，无论是有情的众生还是无情的器界，山河大地、树木花卉都是在念佛法门的沐浴笼罩之下，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出天地之外，就比喻没有一个人能出念佛法门之外，没有一法能出天地之外，比喻一切法包括无情的法也不能约出念佛法门之外都在这之中。这样就把念佛法门的广大无边含摄一切的特点，以天地这个比喻加以了形象的概括。那么下面这种概括是一美之词吗？你要提出依据呀，它到底在什么地方所以你建立一个判断，下面就得要有支持这个判断的依据。好，既然是圆收一切，这里首先就谈圆收教下。圆收教下首先谈华严经华严经是一部大乘圆顿的经典，成为众经之王在我们中国的华严经有三个译本最先呢就是东晋的佛陀跋多罗翻译的六十卷华严，叫晋译华严这跟东林寺还有关系据记载呢，这个范本还是慧远大师派遣两个弟子知法顶呢到西域求过来的范本 啊，然后请佛陀跋多罗来翻译的。啊，当然翻译这部经不是在东林寺翻译的，啊，但佛陀跋多罗是来过东林寺住过的。啊，所以我们这个佛陀跋多罗塔现在我们在重新修复，啊，是作为一个啊中尼两国的见证，啊，这个佛陀跋多罗就是啊迦毗罗卫国，啊，现在属于尼泊尔的境内，啊，前几年还有尼泊尔驻中国的一个大使特意来东林寺寻访啊佛陀跋多罗的塔，啊，称为觉贤，啊，这个翻译中文叫觉贤，啊，这位大使呢，他来了非常兴奋，但是原来我们那个塔，他看了之后，还是有点感觉到遗憾，啊，那地方也确实搞得前面是一个海会堂，也不是太庄严，能够用块布遮下，我很想就想动一动，总是抽不出时间。这位大使还很委婉地说，哎呀，如果你们能把这个塔做得更庄严一点，可能我们尼泊尔的民众来得更多一点呢。这句话给我有压力，我当时我说我们在合适的时候是要把它庄严一下，啊，目前正在画图纸，希望在半年一年之内给它庄严一下，啊。第二个翻译就是唐译的八十卷环华严，啊，这个再就是还有四十华严，现在形成了八十一卷，三十九品。八十一卷原来是唐译的八十卷，有三十九品，其中普贤恨怨品没有。那就四十华严把这最后一卷补在了八十卷华严，现在就构成了八十一卷华严的格局，就是三十九品八十一卷。龙树菩萨在龙宫看到的三个本质的华严，大本、中本、小本，那大本、中本都是分量很大，非阎佛提众生心力所能持，所以就小本有十万计啊送出来。那十万计呢，现在的八十一卷华严就有四万五千计，就是小本的华严经还不到一半啊，可见华严经的分量之巨大啊。那华严经现在我们下安居，我们僧团正在诵嘛，这个诵华严经，目前我们也在装修一个华严堂，准备全年都让他持续的诵华严经，包括无量寿经，那华严经这个清凉国师做华严书抄。就对这个华严经从结构上分为五周四分，五周四分就是从四个部分有五个内容，第一是属性因果周，这里谈的因果不是说我们善恶因果的意思，他是从原教的角度谈修因正果，妙因妙果的意思，这是修因正果，不是善恶因果的意思，这个第一周就是属性因果周，它就称为举果劝乐生信分，这一周呢属于第一会，华严有七处九会，在七个地方说，有九次的这个法会，第一会呢是有六品，有十一卷，这个属性因果周就是首先称信宣说毗卢遮那的 华藏世界的依宝庄严、正宝庄严，以及毗卢遮那啊无量劫以来修因正果的法门，啊，先从举果，就是举毗卢遮那的所证的果，劝乐，就是让我们啊这些愚慧的大众看到佛果的庄严，升起信要，升起好要，激发菩提心，啊，来升起信心，啊，劝勉能够大心众生，让他以心乐之心产生清净的信心，也仿效毗卢遮那的修因正果的过程，啊，这叫属性因果周。这第一会，第二会，啊，就是第二会就是有六会了，有在人间说，有在斗塞天说，啊，这个焰摩天说，乃至他化自在天说，啊，这叫差别因果周，是谈修因切果生解分。啊，在这个六会是有31品、41卷，分量很大，就是谈啊圆教菩萨修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啊实地乃至实定，啊这样的一个啊这些分量。这分量谈因果呢，有差别因果周，有平等因果周。差别因果从行部的角度谈这个菩萨道修行的阶位，那平等因果周呢，是谈因果的平等交涉。我们常常讲因该果海，果测因缘，就是从这里建立的。因该果海，因地你要修菩萨普贤行，你才能切夺到如来的果海，啊，那果测因缘，你的果上如来出现品，啊，显现你啊因地的啊普贤恨怨之行。那因地和果觉不二，同时就叫平等，啊，所以这个差别因果是从因上说，平等因果是从果上说，啊，那虽然有差别因果，有平等因果，啊，这两周，但都叫修因切果生解分，啊。那第四周呢，就是成行因果周，啊，又在四分里面作为是脱法进修成行分，啊，脱法就是脱这个圆融的法界来进修普贤行，啊，这就是有一品，就是离世间品，离世间品，所以第八会，这一品是普慧菩萨提了200个问，那普贤菩萨是问一答十啊，就啊有2000个回答，啊，来彰显普贤殊胜之行，那是啊借托圆融法界来进修啊菩萨行。那在圆融层面，每一位都是位位都是交罗互摄，啊，一位具一切位，啊，所以就设这个脱法进修成行门，所谓成行因果周，啊，第五周就是证入因果周，这就是最后第九会入法界品，啊，入法界品。就称为一人正路成德分，四分里面一人，这就谈善财童子了，啊，一善财童子这么一个啊，具有菩发了菩提心啊，号邀菩萨道，追求最高的如来境界的这个人， 以他一生的参访的过程，正如法界成就如来功德，啊，这样的来展示，这就是，啊，善财童子南巡111层，参访53位善知识，最后啊，在普贤座下啊，证得与普贤等与诸佛等。作为他的啊终结。好，所以我们看这个啊，一部《华严经》，虽然有结构上有五洲四分之差别，但它的特点以因果二字概见无疑。这因果就是修因正果，妙因妙果，来对《华严经》的啊法义能够概述。好，那41位因心，这里面谈到41位菩萨都是法身大士，啊，法身大士就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这是40位，加上等觉，这就41位。41位还没有成佛，所以他们的发的菩提心啊，以及由菩提心所显现的啊菩萨行，都属于因心。但这些因心，由于它是由菩提心来发动的啊，它是以普贤恨愿来啊庄严的，所以每一心无不趋向于毗卢遮那的果觉，啊，如来的宝所，啊，于是那41位菩萨啊所修的种种法行，啊，他们有种种三昧、种种解脱啊、种种的证入，啊，种种的法行，无非趋向这个果觉，这个法性，这个实相，啊。那这个实相全体就是妙真如性、如来藏心，所以41位的因心啊修行，也全体就是念佛的法行啊。前面讲一句阿弥陀佛是以唯心为宗，这个妙真如心、实相的心，就是如来所证的果觉。这些41位菩萨趋向的是这个果觉，所以他们的一切的法行也都是念佛的法行。啊，尤其在幕后善财童子最后参普贤菩萨，啊，在《华严经》里面是以普贤表法界，如如理以文殊表般若，如如智，啊，所以43前面的善知识都属于文殊般若智的范围，啊，文殊普善财童子首先啊，在文殊师利座下开根本智，发菩提心，文殊让他参访善知识。到弥勒菩萨已经是到了啊，这个甚深的境界，能够进入毗卢遮那的啊这个藏性解脱门了。弥勒菩萨还要指示啊善财童子还要回到文殊菩萨那里，啊，要让文殊菩萨来证明他这个开始发的根本智、寻找的正道的差别智啊，这样的一个正确性。文殊啊，又佐证了、证明了、印定了他所证的正确性，又劝他要参访普贤菩萨。那这里就告诉善财，你要圆满菩萨行，一定要参访普贤菩萨。好，这就是最后一卷了。 普贤菩萨首先啊是赞叹了如来无量无边的功德，这个偈颂都很多，赞叹毗卢遮那21种圣妙的功德，最后有两个偈子来表达这个如来的功德，没有办法赞叹，你就是能把大海的水引干啊，把这个风系住，把这个虚空能测量，你这些事情都能做得到，但是称扬如来的功德做不到啊。然后紧接着说，要成就如来这样的无量无边的功德，要修普贤十大愿望，啊，一者礼敬诸佛，二者称赞如来，乃至于十者普皆回向。啊，那修这个普贤啊十大愿望，最后告诉他要导归极乐世界。啊，你就修普贤恨愿。这样的行者临命终时，普贤的愿望有引导这个行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普贤菩萨也示现他要发愿愿我临于命终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好，所以以十大愿望导归极乐，这是华严一经的一大结学归根之处。也就表明善财童子一生成佛的归宿是在极乐世界，也就表明华严经的最后的归宿是在念佛法门这个地方。这就从善财童子的第一参参德云比丘就首先闻念佛三昧到最后普贤十大愿望导归极乐，说明华严一经全体彰显的就是念佛法门。所以印光大师说念佛一门源自肇始于华严，首先是从华严经开始宣说的只是这个念佛法门非常难信，所以才从脱下卢舍那佛的真妙的玉服换上了破壁的衣服为这个根基漏地的众生说四圣地八正道声闻教的法那最后还是要和盘托出的好，这是一个从他的开始到他的归属。再就是华严经它是谈什么呢？华就是指菩萨因地的万恨，用这个菩萨万恨比喻为这个花因地菩萨万恨之花来庄严一乘的佛果，这就是华严的意思。这个华严两个字就是因果的意思，华为因，严为果。好，那华严经所展开的菩萨万恨都是念佛的法行比如善财童子53参，他所参的这些善知识都是继位的修行的菩萨即位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这些位次的，所以都是菩萨大士这些菩萨大士所示现的身份是社会上各行各业都有通过这些示现的身份，他们也以他跟他身份相应的那种法来接引众生，让众生切入到这个法界的离体。所以华严经的这些善知识展开的都是不可思议的境界。那这里提出了三位善知识：婆须弥多、无厌诸王、甚热婆罗门，这三位善知识可有它的特殊性了。 代表着众生的贪嗔痴，以这样的方法来切入的，非常特别。所以要把这三位善知识的这种接引众生的法门之妙讲清楚，还得要了解一个心性上的一个真相啊。这真相天台家我们前面讲理具是照，天台家对这个理具是照是加以了深入的诠释的优西传灯大师就写过一本书性善恶论，性善恶论就是这个性具善具恶。那对于这个比如我们探讨人性，这在哲学在宗教都会讨论这个问题，有时候这个讨论的还真是稀里糊涂，搞得搞不清楚比如儒家孟子性善论，认为人性本善这个有恻隐之心呢，好恶之心呢，慈让之心呢，礼让之心呢，人人都有尧舜之性呢，他是性善论的代表。那荀子呢又持性恶论，说人性是恶的，性善只是后天教化的结果，好像听着也有点道理那杨雄呢又持性善恶混论，就是性人性里面有善有恶混杂在一起有这个天理之性，有气质之性，天理之性就是善的，气质之性就是恶的。总之这些都谈到了一个方面的道理，但天台家根据大乘的佛教，他